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有机会在此处跟大家用主的话来敬拜他。我们翻开出埃及记第31章，我来读几处的经文。出埃及记31章第18节，好，翻到了吗？出埃及记31章最后一节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我们跳到32章的第15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是神写，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有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第三处的经文在34章的第1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好，我们先读这三段的经文。我来自台湾，台湾校园书坊出版社的总编辑。我在出版社哈，我每个月会出大概3本或4本的新书，一年大概有40本啊，这个量算是不小的啊。我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读不完啊，但因为要面对不同的读者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出这么多的书啊。那么每个月当新书送入仓库的时候啊，通常那一本书的责任编辑他会第一个跑去仓库，赶快拿一本检查看有没有印坏的、印错的啊。那通常第二个是我哈，我一定会跑去啊，因为我要负最后的责任。那么有一次哈，有一位编辑啊，就冲去仓库，他就惨叫了一声啊。那我心想，糟糕的哈，不知道哪里出错，就赶忙的冲过去啊。他就拿着那本书哈，就快要掉眼泪的说：“黄哥，你看。”印刷厂多滴了一滴墨水啊！我就说：“姐妹啊，没关系啊，那是美人痣啊，我不可能为了一滴墨水把书重印啊。”那么有一次啊，那天太忙啊，所以我就没有详细看，我就拎着一本回家，我想等回家下班回家再看。那睡觉前啊，半夜了我就翻开来看，哇，糟糕，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啊！那本书的作者很用心，他有一个美术家的朋友，他就请那个朋友帮他每一张都画一幅画，也是中国的山水画，泼墨画。那你知道我们的山水画都要题字的啊，画上面都要题字的啊，他就为每一张画一幅画题了字。可是因为作家都画家都很有个性啊，他最后一天才交那些稿，所以我们的这个责编啊就不查，就第一张的图就放到第8章去，第8章放到第6章去啊，哇，这不行啊！我就半夜12点了，我拿起电话跟我的总经理说：“对不起，你把书全部收回来，我要烧掉，我要重印啊。”隔天早上我就打电话跟作者抱歉，说再给我2个礼拜啊，我就把那个编辑叫到我办公室，我说：“你有发现你的书弄错了吗？”“真的吗？有吗？” 不是印得很漂亮吗？我就讲给他听，哇，他也是、哦、快哭了、哦、我看他哭，我就说不出话来、哦、不能生气了、哦、女孩子哭，你怎么还能给骂他？我就忍耐忍耐跟他说，嗯，好，你第一次犯错，算是我的错，我这个总编辑不查、啊、你不能再犯第二次哦。有第二次，哎，你半个月的薪水就被扣掉了、啊、如果你还有第三次，你这个月就白干了。我后来就读经，读到这一段圣经、啊、你有没有发现？31章第18节，上帝用指头写了十句话，上帝出版的第一本书，当然只有这一本了、啊、结果到32章、啊、因为山底下老百姓就造反了，就膜拜那个金牛犊，上帝跟摩西说你赶快下山、啊、结果摩西就你知道大概走在那个半山腰上吧，他看到那个老百姓、啊、在拜那只金牛，他就很生气。你知道我们人、啊、要生气的时候就要空出手来骂人，跟他拿了2块石板，拿着上帝写的书，没有手、啊、他就把他扔到山下就摔碎了、啊、终于空出手来可以骂人了、啊、然后呢34章的第1节告诉我们说、啊、等中间有一些事件过了以后，上帝跟摩西说你赶快再去挖2块石头来，我要再拜。然后上帝只酸了他一句话、哦、好，你要挖2块石板跟先前被你摔碎的那板一样。上帝只酸了摩西一句话，然后就没事了。然后表示上帝急着要赶快出版那一本书，再版那一本书，然后不跟摩西计较了。你记得在民数记有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次犹太人又造反了，他们又埋怨抱怨说没水喝，就上帝叫摩西说你赶快去，然后吩咐那个石壁，用命令的水就会冲出来。就摩西到了群众现场就被惹怒了，就老百姓不断不断的抱怨，他就生气了，他就拿起拐杖往石壁上敲了2下，水就哗啦啦的冲出来。你记得结果是什么吗？上帝说你见夺我的荣耀，你不准进迦南地。这位老先生120岁了，奋斗了40年，在那个迦南地的门口，上帝说你不准进去，你要死在这里。你觉得敲2下有比把上帝的书毁了更严重吗？可是很特别，这个上帝写书，摩西把书毁了，上帝要再版，然后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你赶快速速的写啊！所以后来我的编辑同工如果再出错，我再也不敢生气了，因为上帝都不生气，我怎么能生气呢？那后来我就详细去读这个故事，为什么上帝不生气？那当然表示上帝很着急，他急着一定要给犹太人以色列百姓要有书可以读。后来当然扩充就成为一本圣经。那我当编辑当了一段时间了，我现在比较蛮习惯的用编辑的角度在读圣经。那我这样解读我不晓得对不对，哪一天我碰到摩西我要问他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这三句话，我刚刚故意读这三句话，这三句话中间穿插了3个故事。我认为这是一种编辑手法，因为我们编辑喜欢做这种事情，不是平铺直叙的讲一件事情，我们会故意把它事件的话分开来，然后中间穿插一些故事。那我认为这些故事正在说明这件点，这个事情就是上帝为什么急着要写书给我们看。因为时间关系，我想大家也蛮熟悉这个故事，我们就不详细念，我就讲这三个故事。那么第一个故事就是刚刚这个32章的一开始那个故事，就是其实这个故事是从24章就开始了，上帝召唤摩西到西乃山上，上帝要跟摩西讲这个律法，上帝蛮喜欢讲道的，他一讲讲了一个月，摩西上山一个月还没下山，所以老百姓就慌了。你知道那个时代就是有罪的人见到无罪的上帝就马上倒闭的，这个呜呼哀哉就会死在那里的，所以老百姓可能也心慌了，会不会摩西死在山上呢？所以他们就去压迫亚伦， 所以说你帮我们造个神，好让我们 有人可以跟随，就带领我们进迦南地，我们群龙无首啊，怎么办？那亚伦就受不了压力，就这样把金子银子全部交出来烧烧烧以后，他一定是请个工匠造了一只牛的模型，然后倒进去干了拆开就是一只牛。上帝就当然知道，上帝叫摩西说你赶快下山，你的百姓又造反了。 我在猜这个第一个故事可能也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上帝为什么急着要写书。我请大家看几节圣经，第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注意这几个字，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上帝跟摩西说你赶快下去，你的百姓，你的百姓，你从埃及带出来的百姓已经造反了。好，那么第九节，耶和华继续说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上帝跟摩西说，你让我全部把他们杀掉，我不要亚伯兰的后裔的子孙成立大国，我要让摩西国，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因为以前读到这个经文，我在想，如果我是摩西，我大概会跟上帝说，不行啦，这样太难看了，遍地的尸体，这太恐怖了。不过如果上帝坚持，我可能会说，上帝你讲的也有道理，这些人不断的造反抱怨，你干掉他们，我保证我儿子我孙子不会这样，摩西之国一定成为大国。好，跟各位表情你们不会这样想啊。好，你看摩西怎么回答，摩西就跟耶和华上帝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摩西第二个说，上帝啊，不对，那是你的百姓，不是我的百姓。然后第二个是，你为什么让埃及人笑话你呢？你如果真的在旷野把他们都杀光了，埃及人一定会笑话你，说你的能力不够，只够把他们带出来，没有能力把他们带进迦南地。他就维护上帝的面子，上帝的尊荣，他说，上帝你千万不可以这么做，这会让你的名受亏损的，让你的荣耀受亏损的。而且他第三个第十三节，他就提醒上帝说，不行， 你跟亚伯兰发过誓的，你答应过他的，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他提醒上帝说， 你不可以违反你的誓言。好，所以 我觉得摩西好像透过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急着要写书写圣经给我们看。第一个，因为人太容易把上帝偶像化了，上帝偶像化就是偶像不会讲话，偶像不会命令你做什么，偶像其实就是让人来操弄的。我不晓得此地可能很少，台湾庙宇非常的多，你如果有机会到庙门口，你随便拦一个善男信女，问他说你在拜谁，你在拜什么，他可以不用知道，因为灵验就可以了。拜庙其实就是这样，其实拜庙的人，真正的神是人，神明是来服务人的，保佑人的。明年 我求的你没保佑，我就换一个拜，这叫做把上帝偶像化。我是不知道北美，台湾的教会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带到，台湾的教会有一些已经，我现在都已经偏离到这样，就是把上帝给偶像化了。答应来的人，答应来教会的人，就是你信耶稣必然幸福，必然快乐，事业顺利，人生不常是如此，人生有很多的艰难，人生很多的无常的，但是主应许我们，就是这些都是来世的。人喜欢把上帝偶像化，因为偶像容易操弄他，偶像就是讲出我们喜欢听的话。 我想摩西可能要告诉我们，这个 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多读书，多读圣经？好，读圣经啊，圣经我常说哈，就有点像一面照妖镜啊，照出我们所有的黑暗来。好，那么这个故事啊，后面就是摩西哈、上帝就真的派了人，就一天杀了3000个人。这个确实是一个圣经的难题哈、读起来有点恐怖啊，上帝怎么这么凶啊？那可能那个时代是需要如此的哈、这个杀鸡儆猴。结果隔一天呢、摩西就一个人跑去祷告啊，他就跟上帝祷告说，这在哪一节呢？好，他就跟上帝祷告哈，就是求上帝不要再杀人了，不要再审判了，中间有几个点哈，就点点点点点哈，就是表示对，在31节哈，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啊，那个罪跟不然中间6个点哈，表示下面那一句话摩西讲不太出来。”但是他还是勇敢把他讲出来的哈，他说：“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时代人对天堂的地狱的概念大概很模糊哈，好像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或者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人死后如果名字没有在那个户口名簿里面，上帝的户口名簿，你就在黑暗中咬牙切齿。所以他就跟上帝这样祷告。你不要再杀我的同胞了，你要杀就杀我吧，而且我愿意用我永恒的生命来代替他们。圣经称摩西是世上最谦和的人，其实摩西跟约书亚是只有这两个人有不在场证明，他们拜那只金牛犊其实跟两个人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但是这就是领袖的担当，他是领导人，他是领袖啊，他就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他一直跟上帝说：“我愿意代替他们。好，如果你要审判、要惩罚，你就惩罚我吧。”好，好，我想这些段落哈，大概至少也提醒我们这些做领袖的人啊，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在做领袖了。啊，当爸爸妈妈，你也是你孩子的领袖。我们在公司的地方或者是教会里面，我们都有可能做一个领袖。那这段故事好像也在提醒我们那种领袖的风范，领袖的担当。这世上的人都喜欢推脱责任，一发生事情就是他，就像我们的老祖宗亚当一样。但是摩西做了一个示范，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带好这一群人。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能也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啊，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弟兄们啊，我们要有这种担当，这种肩膀扛起责任来啊，不管是不是我直接做的。好，那我再回头说啊，这些百姓啊，可能搞不太懂这件事情啊，我想他们在膜拜那只金牛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他们会称那只金牛叫什么呢？台湾很多偶像有拜关公的啦，拜菩萨的啦，拜妈祖的啦。你觉得这些老百姓在膜拜金牛的时候，他们称他菩萨吗？妈祖吗？金牛吗？不是的，他们称他耶和华。所以这老百姓刚开始被审判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明白，我们在拜你啊，你生什么气呢？对，但是上帝就不许我们有任何的偶像。犹太教以降的基督教完全没有形象，我们家里不会摆一个哈。我甚至对不起，我甚至不太赞成，我们校园书房我不太赞成卖耶稣的画像。耶稣一定不是长成那个样子啦，谁知道耶稣长什么样子哈？我们根本没有，那是100年前吧，一个美国画家画的耶稣的像。我都觉得很担心那个我们还是容易把无限的上帝就局限在那个有限的人身上就是要很小心的避免这种 好，所以第二段故事也是哈，在讲这个吧，哈，就是其实读圣经也好，读更多好的书，也是不断在提醒我们这种作为领袖的一种担当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那个33章，我没有时间去读它哈，蛮长一章的哈，我有讲那个故事哈，那个故事就是一开始就是，上帝就跟摩西说。我不跟你们同行了，我不跟你们去了。你自己带他们去，你自己带他们去迦南地。那摩西就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跟我们去。你不跟我们去，我们就走不了。”我读到这个经文其实我在想，如果是我，我大概跟上帝说：“不要啦，你还是跟我们去啦，保护我们啦。”可如果上帝也坚持两三下啊，我大概可能会说，上帝你讲的也有道理哈，再这样走下去，早晚被你杀光光。你老人家还是留在这里好的哈，我带他们去哈，我带他们去，到了迦南地，我再打个手机告诉你，打个电话告诉你哈，但我开玩笑的啦，这个我把它卡通化一点来想象哈，你如果去读那一章哈。有点像两个老人家或者两个青少年在吵架在斗嘴，我不去了，另外就说你不去是吧，你不去我也不去了，就干脆坐下来。你33章摩西有点耍赖啊，他有点跟上帝说你不去我们就搭都不动，我们就待在这里。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我知道不可能，但是有时候我脑袋里面会这样想，全世界有几亿的基督徒，每个人只要每天跟上帝求一件事，上帝就忙得不得了了。就算他有超级电脑，他也忙得不得了啊。所以有时候我心里会想说，上帝啊，你要不要放个假，不要理我，不要看我，给我我放你5天假好了啊。你到马尔蒂夫去度个假，马尔蒂夫快要被淹掉了，你赶快去啊。好，我当然有点开玩笑啦，但是我心中有时候会这样想啊，你真的那么喜欢上帝天天跟着你吗？虽然我们也都知道啊，我们对上帝来说我们是透明的，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啊，偶尔我还是有那种心情啊，这个主啊，你可不可以不要理我，不要看我，不要跟我同行啊，让我自己做个5天的自己啊。我有时候会跟我的学生们，我还在做学生工作啊，虽然我已经61岁了，我还在带大学生的团契啊。有时候我跟学生开玩笑说哈，你们如果去教会，千千万万不要问长老、问牧师说，牧师你有天天灵修读经吗？千万不要问他这个问题啊！我就说你们千万不可以这样问我。其实我就是说。我有时候也很忙啊，忙到上帝啊，对不起，我太累了，我倒头就睡了啊。但我相信牧师们应该很喜欢亲近上帝的了啊。但是我得承认一件事情，有时候我得承认啊，就是要灵修读经的哈，迟迟打不开圣经，因为经验告诉我，我每次打开圣经，我一定要做出改变。每次打开圣经啊，就看出自己的黑暗，自己的乌黑啊，就得改变。你知道改变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才会说，对，有时候你上帝啊，你要不要不理我一下啊？虽然我当然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永远是透明的，在上帝的眼中。但圣经就是这么宝贵了啊！虽然蛮痛苦的，有时候一打开圣经，就一读圣经就觉得。哎呀，真是很抱歉，很对不起哈，怎么还在犯这种错呢？信耶稣都30-40年的啊，怎么还这样啊？所以我刚刚说哈，圣经对我来说有点像照妖镜啊，所以我常跟学员说，不只是阅读圣经，而是让圣经来阅读，啊，让圣经来读我的生命，读我的生活，读我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我在读圣经，其实上帝透过圣经在阅读我。那我是不是可以那么坦然的面对上帝啊？好，那么上帝就故事的结束就答应摩西说：“好了，跟你同行了啊，我一路就保护你们到迦南地去。” 我们来读一下第十八节，三十三章的十八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上帝就答应了摩西。摩西就大概非常非常的高兴，他有点喜出望外，得寸进尺。上帝答应他说：“好了，跟你们同行。”结果摩西就多求一件事情，跟上帝说：“我要看你的荣耀。”哇，这个问题造成耶和华上帝的麻烦。十九节，耶和华上帝就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这段话，这个故事可能对我们新约的读者读起来可能有点不太容易明白。神是灵啊，神是灵，怎么会有脸，怎么会有背？所以犹太人怎么理解这一段啊？犹太人也相信神是灵，不像我们这个人 有正面有背面。所以犹太人的解释就是说，神的面就是他的荣耀，他的荣光啊，人是不能看到的，人看到不只是瞎了眼睛，是当场倒地的啊。犹太人解释说，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人只能看到上帝的背，上帝的背就是上帝的恩慈。十九节说的，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给你看。”所以摩西就得寸进尺，就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他说：“我要看你的脸。”上帝就烦恼了，你要看我的脸，那你不是找死吗？上帝就帮摩西想了一个办法。显然上帝真的是龙心大悦，摩西实在是太棒了。所以上帝就帮他想个办法，说：“好，这样吧， 我想到一个办法了，你等下赶快躲到那个岩石的石头缝里面。”然后上帝说：“我用一只手遮着你，等我经过了以后，我把手拿开，你就看到我的背，却看不到我的面，我的脸。”上帝要维护摩西的生命了，就显出另外一种恩典。他是大概整个旧约里面吧，很少很少的可以看到上帝的恩慈，上帝的背。那么这段经文的特殊在哪里呢？我请你一只手夹着这一页，请你翻到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新约的马可福音第六章。好，第六章就是记载主耶稣行在水面上的那一章。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他就跟门徒们说：“你们自己上船渡到对岸去，我要去山上祷告。”去祷告是因为大概在不久之前施洗约翰被砍头了，所以主耶稣大概心情也很不好，他就说他想要一个人去退休会，一个人去祷告，然后就叫门徒们上船就在那个加利利湖上要渡到对岸去。就没想到这船大概到了中间就有风过来了，风浪过来的，他们就一直在奋斗，跟风奋斗。主耶稣在山上应该看得见，可是一直等到四更天，四更天就是早上的三点到六点之间。那么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山上其实看着学生跟风浪奋斗了好几个钟头，他好像有时候祷告祷告就瞄一下，哦，还好没 不会翻船他就没有马上去搭救他们。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生经验也是这样，但是从这个故事你可以有个信心，就是在最需要的时候，主耶稣一定会伸手搭救的。他有时候好像要训练我们，容让我们自己奋斗，在那个风浪当中奋斗，但是你有个信心，就是上帝一定眷顾着你， 上帝已经看着，他在山上就看着学生，然后到最后一刻好像不行了，不下去救他们，船就要翻了。耶稣就从山上一路走到船那边去。那么很特别是，我请大家看的是那个第四十八节，他说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又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个经文你有没有觉得怪怪的，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好，应该说意思要走向他们去。什么叫做走过他们去呢？这个中文的文法是不合的。如果你有手上有英文圣经，大概就容易懂了。那个英文就是 pass by，从旁边经过的意思。那个经文其实读英文你也可能会觉得纳闷，明明后来耶稣是上的船啊，可是马可为什么这样描述说是 pass by， 好像是要从船边经过而已，没有要上船。圣经注释书就告诉我们说，马可福音应该是彼得口述，马可做记录的。不管如何他们都是犹太人，圣经注释家就认为说彼得是故意的，因为刚刚我们看那个三十三章最后，耶和华上帝 就跟摩西这样说，等我过去，就是那个字 pass by 那个字。好，所以圣经学者们认为其实彼得在暗示我们一件事，暗示读者一件事情，主耶稣就是耶和华的脸，主耶稣就是上帝的面容，我们只有透过主耶稣我们才得以认识耶和华上帝。好像主耶稣其实就是上帝的荣耀，而且彼得告诉我们说，就像他的同学约翰讲的，我们今天得见耶稣的荣耀，上帝的荣耀，你不用害怕了，不用像以色列人害怕看到上帝的脸就当场倒闭，不，现在是看到上帝的脸，看到主耶稣，你反而是得救的，反而是得永生的。这个是他们认为犹太人是这样的。犹太人读到那个彼得说的说走过他们去的时候，他们的脑袋就会直接反映到，他们就会记得哦，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最后那个故事，他们就懂了彼得在讲什么，主耶稣正是上帝的荣光，上帝的荣耀，我们今天得以亲眼见他，而且是坦然无惧的来见他，你不用再担心，不像旧约的这些人一样的。好，所以 我觉得最后可能也在告诉我们，透过阅读我们得以更深刻的认识上帝。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一整本圣经，一辈子反复的读，我们都不断的还是可以有新的亮光，新的领受，也是不断的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该当是如何的。那当然，我们也应该阅读更多的书了。我现在的大学生，他们常说黄哥我们有在阅读哦，你不要一直逼我们读书，他就拿起手机来，我们有在阅读啊。确实也是啦，手机其实也是一种载器，它只是载器的不同而已。但是我觉得上帝好像蛮鼓励我们要这样子阅读。摩西就是真的上帝就写在石头上的，当然你也可以说石头也就是他们那时候的手机啦，不过石头只有一面。那么圣经就长久以来是纸本的，这是一种操练，也是一种纪律，你要读圣经是需要纪律的。我也不觉得我们常常有人说啊，现在年轻人不读书了啦，其实不一定是这样，有时候这是一种迷失。我在台湾带大学生，我昨天就收到我一个学生寄信给我，因为我放暑假前我就跟他们说，有两个计划，一个是读圣经的计划，你自己拟定一个进度，比如说这个暑假我要读摩西五经或者新约一遍，你自己拟进度，你自己读，自己做记录，开学的那一天你告诉我你读完了，我就会送他两张这个校园书房的图书礼券。 好，还可以去买书。好，另外一个计划是有人愿意暑假读12本书，然后每本书写300个字的感言寄给我，你只要暑假最后一天半夜12点以前寄给我，完成了我就请你吃牛排。我去年已经请了8个学生去吃牛排，才刚坐下，那个学长就说：“黄哥，你要开始存钱的。”我说：“干嘛？”说：“明年一定会更多人，啊，因为学弟妹都跃跃欲试要挑战这个哈。”其实年轻人也愿意阅读的，他们需要的是导师，需要有大人愿意陪伴他们，鼓舞他们。啊，我刚来的时候，我们先到教会的图书馆看，哦，看很不错哎，你们那个登记簿哈，很多人在登记借书哈。然后长老告诉我说，而且掉了很多书，不一定很多啦，也掉了一些书哈。以前我念成功大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大一，校长召开整个周会，他在台上就说哈，我们现在成功大学有很多雅贼，因为图书馆也掉了很多书，我们那个时代买那个英文书都很贵的啊，所以有的同学大概去借了，然后就忘了还。好，可能故意忘了还。我们的校长就说：“雅贼虽然雅，还是贼。”哎，对不起，我要骂了人哈。各位，如果你回家看看书架，好，跟教会借的哈，忘记还了，赶快拿回来还哈。我看见周报也在呼吁这件事了哈。好，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好好读圣经，最主要哈，这是上帝宝贵的话。再忙哈，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你一定排得出时间的，是不是？你认为吃饭很重要吧，所以你一定要有三餐分出来的时间。睡觉也很重要，你一定做得到，所以千万不要说啊，我太忙我没有时间，我认为那都是借口了哈。就看你重不重视它重不重要。如果是重要的事情，你一定排得出时间来的。那我要鼓励大家哈，多读书哈，不是为了出版社可不可以存活下去了。我也很多人都跟我说啊，你还在干出版业啊？那不是夕阳工业吗？太阳快掉下去了。我担心的是啊，如果基督徒不读书会怎么样？我刚刚说过了，拜庙的人是不用读书的，他们叫灵验啊。跟我们基督徒不一样，上帝是创造的主，我们是受造的人。上帝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上帝，上帝是自我启示的上帝。它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你要透过圣经才能够认识到。可圣经离我们2000到3500年，这当中有很多历史文化语言各样的 gap， 你一定要去跳跃。那很多圣经这些学者们哈，或者是这些灵修学的作家们，他们穷尽一生认真的阅读思考考古啊，会帮助我们更准确更深刻的明白上帝的话。所以很多出版社也都有好书了，我不单只在对校园说话，对，我真的希望，因为我常常觉得传福音不是你到街头去拦一个人说啊，请问你有没有5分钟我跟你分享福音，这也很好了。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福音是用生命在影响生命的。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左邻右舍，其实他看着你，他在看你，你有没有活出你所讲的呢？你讲的那么棒，你有真的活出来吗？啊，我们闽南话有句话说哈，唔通干那剩一支嘴啦，不要只剩一张嘴巴。你只会讲，你却活不出来哈，人家不会相信你的。正相反，人家会讨厌你的，你所讲的了啊。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啊，传福音一个角度是你要丰富你的生命，尽可能的丰富你的生命，然后行走在上帝的光明中，行走在上帝的旨意中，你的福音才有说服力。我认为阅读的目的是这个，不单只是为了你不想买书没关系，到图书馆借都可以，我的重点是要阅读，当然最主要是圣经，但是圣经需要很多辅佐来帮助我们理解它。当我们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觉得津津有味了，而且丰富了我们的生命。我知道劳孝吉牧师应该已经来过很多次，我听说他每次来就会推动大家，介绍大家一定要订校园杂志。 好，如果你以前已经订过了，欢迎来续订啊。等一下我们在外面可以服务一下哈。我听说哈，老牧师都会说，你们在此处哈，要保持或者继续增进你的中文能力。看校园杂志，这个我也敢这样说，很有自信这样说。我的编辑们都非常的努力。好，我们就基础站在圣经上，但是用圣经的或者神学的思想在反省我们当代所遇见的各样的问题。好，比如说这一期最新一期是在谈 Me Too 运动，教会中的 Me Too 运动，我们教会该当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好，所以这段圣经我觉得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好，上帝急着要出版书，上帝喜欢我们阅读他，也让他来阅读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一本何等宝贵何等重要的圣经赐给我们。你也说这本圣经内中有永生，你也鼓励我们来阅读它。主啊，求圣灵帮助我们，让圣经也常常的深度的阅读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紧紧跟随你，一直行走在你的道路中，你的旨意当中，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像你，更加的丰富，让人因此也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求主帮助我们，主，我们再一次向你感恩啊！透过这段经文你也告诉我们，透过摩西你也告诉我们你所喜悦的样式，让我们做一个有担当的人，让我们也每一天的紧紧的与你同行，更加坦然来面对你，而不是操弄你，把你偶像化。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谢谢恩主教导，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